王玉之，字敬弘，是晋朝骠骑将军王浩的曾孙，司州刺史王胡之的孙子。因为名字与宋武帝刘裕的名讳相同，所以用字来称呼。父亲王茂之，字兴元，曾任晋陵太守。晋弘年轻时就有高洁的志向，最初担任本国左常侍、卫军参军，性格恬淡宁静，喜爱山水，请求担任天门太守。道俊上任时，七弟荆州刺史桓玄派人送信邀请他顺路去拜访。晋弘到巴陵后，对人说：“灵宝，桓玄小字，不过是想见他的姐姐，我不能做桓家的赘婿。”于是令派船送妻子去江陵，一整年都不去接回。山郡没有正事，他纵情游玩，非常喜欢这里。后来担任南平太守，辞官后住在坐堂县境内。桓玄辅政及篡位时，多次征召他都不出来。宋武帝任命他为车骑从事中郎、徐州中从事使、征西将军刘道归的资义参军。当时府主簿宋协也有高尚的情趣，刘道归将他们两人都当作超脱世俗的人来期待，曾一起畅饮。晋弘因醉失礼被外司告发，刘道归立即带他回去重新开始宴饮。永初年间多次升迁，任吏部尚书。晋弘每次被召见就恭敬的奉行，到任后不久就退下，随即又辞去官职。武帝赞赏他的志向，不强行违背，任命为儒陵王师，加散骑常侍。他自己陈述没有德行，不能做王的师范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元嘉三年，任尚书仆射，处理文书案卷，起初不看读，曾参与审案。皇上询问有疑问的案件，晋弘回头不回答。皇上脸色改变，问左右为什么不把案卷副本给仆射。晋弘说：“臣得到案卷读了，正是自己不理解。”皇上很不高兴，虽然对他加以礼敬，也不把政务交给他。六年，升任尚书令，坚决推辞，上表请求回东方。皇上不能改变他的心意，改任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给亲信30人。到东归时，皇帝亲临野亭饯行送别。12年，征召为太子少傅。晋弘到京都上表，坚决推辞不接受东归。皇上当时身体不适，还亲自接见他。16年，任命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依旧。又到京都上表推辞，最终不接受东归。23年，再次重申前命，又推辞。第二年，在余杭的射亭山去世，享年88岁。顺帝圣明3年，追赠谥号文贞公。晋弘身材短小，但坐立端正，桓玄称他弹琴发八士。居住的射亭山临涧环绕，具备登临的美景，所以当时人称他为王东山。文帝曾问为政得失，他回答说：“天下有道，庶人不易。”皇上认为他的话很高明。左右曾让两个老妇人梳5条辫子，穿青色纹绣罗裤，用珠粉装饰。女儿嫁给尚书仆射何尚之的弟弟何树之。晋弘曾到何家看女儿，遇到何尚之不在，就寄居在书房中躺卧。不久何尚之回来，晋弘派两个老妇守着门，不让何尚之进来，说：“正热，不能相见，您可暂且离开。”何尚之子是搬到别的房间。皇上将为庐陵王娶他的女儿，他推辞说：“臣女年幼，已经许给孔纯之的儿子了。”儿子王辉之被召为秘书郎，晋弘请求改任奉朝请，给辉之写信说：“那个秘书郎职位有限，所以有竞争，朝请职位无限，所以没有竞争，我想让你处于不竞争的位置。”文帝赞赏他，都同意了。晋弘继儿孙一年中不超过1-2次见面，就限定日期，未曾教子孙学问，各随其意。有人问他，回答说：“丹朱不应该缺乏教导，宁月没听说被鞭打。”王辉之位至新安太守，曾请假回家探望。晋弘限定日期见他，到日期又不实现。假期将近，辉之请求辞别，晋弘叫他到阁前，又不见他。辉之在阁外拜辞流涕而去。辉之弟王赞之，位至吏部尚书、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真子。赞之弟王生之，位至都官尚书。赞之子王秀之，王秀之字伯奋，年幼时祖父晋弘喜爱他的风采，在宋做官任太子舍人。父亲去世，在墓旁搭炉守丧，扶丧期满， 恢复职务。吏部尚书楚彦回想与他联姻，秀之不肯，因此多次任两府外宾参军。后来任晋平太守，满一年请求还朝。有人问他原因，回答说，这个郡土地肥沃，珍宝每天到来，人所糊涂的是财，财产生则祸患追随。聪明人不糊涂于财，也不追逐祸患。我隐居的资财已经足够，怎能久留，以妨碍贤人之路。于是上表请求替代。当时人认为王晋平怕父求归，在其做官任豫章王萧仪的骠骑长史。萧仪在荆州设立学校，以秀之兼任儒林祭酒。武帝即位，多次升迁任侍中祭酒，转任都官尚书。秀之的祖父晋弘性格真正，徐献之、傅亮当权时不与来往。到退休隐居无心时，给秀之的父亲王赞之写信，深切勉励他已进退。王赞之任武兵尚书，未曾拜访一个朝中权贵。江湛对何衍说，王赞之如今便是朝中隐士。到柳元景、严师伯显贵要重时，赞之竟不去拜候。到秀之任尚书，又不与王翦亲近。三世不是权贵，当时人称颂他们。转任侍中，兼摄生校尉。出京任随王镇西长史、南郡内史。后来任辅国将军、吴兴太守。秀之先前任诸王长史，行事便感叹说，众祖的见识已经看到很多，便不再有仕进之心，只经营射亭山的住宅，有终老于此的志向。到任命吴兴郡时，这是隐居产业所在，心中愿意。到郡后修整旧山，搬移辎重。隆昌元年去世，一令诸福不得入关，祭祀只用九府而已。世人用仆妾执灵祝哭，应当是由于丧主不能醇厚至诚，想用多生相乱。魂如果有灵，我会笑他们。谥号简子，王延之，字希济，是王生之的儿子。年少时沉静寡言，不与人交往。在宋做官，任司徒左长史。清平房屋漏雨，楚彦回将此事禀告宋明帝，立即敕令才官为他建三间斋屋。历任吏部尚书、尚书左仆射。宋德既衰，其高帝辅政，朝野之情，人心各有归属。言之与尚书令王僧虔中立无所偏向。当时人说，二王居平，不宋不赢。高帝因此认为他们好。升明三年，出京任江州刺史、加都督。其建元元年，晋号镇南将军。言之与金子光禄大夫阮涛都是宋领军将军刘湛的外甥，都有早年声誉。刘湛很喜爱他们，说阮涛后来当为第一，言之为次。言之很不平，每次送礼物到京城，阮涛与朝士同等。高帝、武帝听说后，给言之写信说，阮涛说，您不曾有别的意思，应当是由于刘家越淡平的缘故吧。阮涛字长明，陈留人，是晋金子光禄大夫阮玉的玄孙，任南兖州别驾刺史江夏王刘义公强要资费钱，阮涛说这是朝廷之物，坚持不给。宋孝武帝选侍中四人，都以风貌，王玉、谢庄为一双，阮涛与何衍为一双。常充任监官甲职，到任始兴王师去世。言之立身简朴，清静寡欲，凡所经历务求不扰民，在江州俸禄之外亦无所取，独处斋内未曾出门，吏人很少能见到他，即使子弟也不轻易上前，时时接见亲朋故旧，未曾谈及世事，从容谈咏而已。后来任尚书左仆射，不久兼晋陵王师，去世，谥号简子。儿子王伦之，字元璋，任安成王济世参军，在集会时退居辽末。司徒元粲听说后感叹说，格外之官便今日为重，贵族子弟居此位的，于是以部长文纪为高，从伦之开始。齐永明年间历任侍中，出京任豫章太守。到任继徐孺子、徐子江穆、华陈蕃、华歆、谢坤相于郡朝堂，为政宽简，被称为梁二千担。武帝到琅琊城，伦之与光禄大夫全景文等21人因不参加陪同，被有司奏请免官。后来位置侍中、都官尚书，去世。从晋弘到伦之都方正严肃，都限定日期才见子孙，这是家风。伦之子王兴 有学业品行，居富丧过礼。谢月想派人去参问他，孔归说，何必参问，这岂有完全的道理。因忧伤去世。王俊，字茂远，是王秀芝的儿子。年少时风姿优美，举止得体。在其做官任贵阳内史。梁天监初年任中书侍郎。武帝很欣赏他的风采，与陈俊谢览一同被赏识提拔。多次升迁任侍中、吏部尚书。在选官方面很有声誉。王俊性情祥雅，无争竞之心，曾与谢览约定官至侍中，不再谋求升进。谢览从吏部尚书出京任吴兴郡，平心不畏强欲，也是由于处事人情淡薄的缘故。王俊任侍中以后，虽不退身，也淡然自守，无所营务。升任金子光禄大夫，未拜官，去世，谥号惠子。儿子王从为国子生，娶始兴王女繁昌公主。王从不聪慧，被学生嗤笑，于是离婚。王俊向始兴王谢罪，王说，这是皇上的意思，我很不愿意如此。王俊说，下官的曾祖是谢仁祖的外孙，也不凭借殿下的姻亲作为门第。王振之，字伯仲，是晋司州刺史王胡之的从孙，王玉之的从祖弟。祖父王齐之位至中书郎，父亲王随之任尚于令。振之任善县、尚于县令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桓玄辅佐晋朝，任命他为大将军、陆氏参军。当时三吴饥荒，派振之奉命赈济抚恤，而会稽内史王瑜不遵从旨意，振之依法纠察上奏。王瑜的儿子王随是桓玄的外甥，当时贵盛，振之被他排挤压制。因母亲年老，请求补任安城太守，因母丧离职，在官清廉，妻子儿女无法回归，于是弃家送丧回上虞旧墓。安葬完毕，为儿子王彪之请求任安抚县令，随儿子赴任。扶丧期满，任征西将军刘道归的司马、南平太守，后来任御史中丞，执政不挠，百官畏惧他。出京任建威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、加都督。宋武帝对人说，振之年少时就有清寂，必将继承吴隐之的美德，岭南避俗，非此人不能安宁。在振不受俸禄，萧然无所经营，离官之日与出道时无异。武帝初见相国府，任资议参军兼录事，善于立直，言而不惭，升任宋台祠部尚书。武帝即位，在宣训卫尉任上去世。帝王弘之。王弘之，字方平，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被外祖父征氏核准抚养。唐叔王献之和太原人王公都很器重他，在晋朝任职担任司徒主簿。家中贫困，生性喜爱山水，请求担任巫商县令。桓玄辅佐晋朝时，桓谦任命他为卫军参军。当时因仲文回姑熟，满朝官员都去送行，桓谦邀请王弘之一同前往，他回答说，凡是送别必定要交情深厚，下官与殷仲文毫无关系，没有理由跟随。桓谦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。母亲随兄长王振之到安城郡，王弘之辞去官职一同前往。一夕年间，何无忌和宋武帝征召他，一概不去。家在会稽上虞，堂兄王敬弘担任吏部尚书，上奏举荐王弘之为太子庶子，他没有接受。文帝即位，王敬弘担任尚书左仆射，陈述王弘之的高尚品行，征召他为通直散骑常侍，又不就任。王敬弘曾经脱下貂裘送给他，他就穿着这件貂裘去采药。生性喜欢钓鱼，上虞江有一处叫三石头的地方，王弘之常在那里垂钓。路过的人不认识他，有人问渔夫钓到鱼卖不卖，王弘之说自己也钓不到，钓到也不卖。傍晚载着鱼进入上虞城，经过亲朋好友的家门，各放一两头鱼在门口，然后离开。使宁卧川有优美的山水，王弘之又依傍山岩建造房屋，谢灵运、颜延之都很钦佩敬重他。谢灵运给庐陵王刘义真的信中说，会稽境内山水丰美，因此江左的隐士大多居住在这里。至于王弘之服衣归田超过36年，孔纯之隐居深山，从开始到现在。阮万龄辞去官职享受清闲，继承祖先的基业，寄予西皇， 尧舜时代的人同样遥远，也能激励贪图名利、竞争权势的人。如果派遣一个人去慰问他们，真可以说是千载盛世。王弘之在元嘉四年去世，颜延之想为他做累文，写信给王弘之的儿子王谭生说：“你家高超出世的善行，有识之士都归心尊重，我既然沾染汉墨，应当加以记述。何况我仰慕您父亲的风范，私下以叙述他的德性作为己任，只恨比例不足，不能尽书其美。”累文最终没有写成。王谭生喜好文辞义理，因谦逊温和著称，历任吏部尚书、太常卿。孝武帝末年担任吴兴太守，明帝初即位，与四方一同反叛，战败后归降，被赦免，最终担任中散大夫。阮万龄，陈留卫士人，祖父阮思旷任左光禄大夫，父亲阮宁任黄门侍郎。阮万龄少年时就有名声，担任孟昶的建威长史。当时元豹、江仪相继担任孟昶的司马，当时人称孟昶府中有三位素有名望的人。阮万龄家在会稽单县，颇有淡泊的情怀，官至左户尚书、太常，出任襄州刺史，没有政绩，后来担任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去世。王谭生的弟弟王普耀官至秘书监，王普耀的儿子王彦，王彦字修墨，一字世彦，在宋朝任职，起初担任建安国左常侍，逐渐升迁至车骑将军。晋西王刘燮以安西府版授王彦为主簿，当时齐武帝担任长史，与王彦相遇，府署转为镇西，版授王彦为记事。沈攸之事件发难时，王彦随从齐武帝镇守彭城。齐高帝当时威权虽然很重，但众人心中仍有疑惑，王彦便专心侍奉，军中书信文书都委托给他。王彦生性善于逢迎，逐渐被亲近后代，常常参与商议机密。建元初年担任太子中庶子。齐武帝在东宫时专断朝廷事务，大多不向皇帝报告，王彦担心因此获罪，称病自己疏远。齐武帝即位后，王彦担任长史兼侍中，所受信任后代如旧。升任侍中祭酒，遭逢母亲丧事，被启用为司徒左长史。王彦的父亲王普耀凭借王彦的权势，多次担任显要官职。王普耀去世，王彦扶丧有礼。永明六年担任丹阳尹。王彦地位清近重要，从豫章王萧仪、尚书令王翦都趋意结交他，而王彦常因疏漏被责备，接连称病。过了很久，调任江州刺史，哭泣着不愿出京，被留下担任吏部尚书、太子右帅，最终因旧恩被宠幸。当时尚书令王翦虽然尊贵，但关系疏远，王彦既掌管选拔官吏，权力通行于台阁，与王翦颇有不和。王翦去世，李官想依照王导的谥号称他为文献，王彦起奏说王导才能得到这个谥号，但宋朝以来不加给宿族。对亲近的人说，平头县的事情已经结束了。永明十一年担任右仆射，兼领太孙右卫帅。齐武帝去世，遗诏将尚书事务交付王彦和徐孝嗣。豫灵王即位，王彦转为左仆射。等到明帝谋划废立，王彦便响应奉迎，转为尚书令，封为曲江县侯，赏赐鼓吹一部、甲仗五十人入殿。当时明帝的形势已经显露，但无人敢先开口。萧慎兄弟掌握兵权，迟疑未决，王彦连续三个夜晚悄悄到萧慎那里商议，当时人因此看穿了他。明帝与王彦在东府谈论时事，王彦拍着手说：“您常说王彦胆怯，现在究竟如何？”建武元年，晋号骠骑大将军，赏赐班建二十人，又加兵一百人，兼领太子少傅，晋爵为公。因魏军行动，给兵一千人。王彦对亲戚故旧很厚道，被当时人所称道，到这时自认为是辅佐新朝的功臣，言论常非议齐武帝的旧事，众人开始感到奇怪。明帝虽然因时事需要王彦，但心中猜疑排斥，检教齐武帝的宫中诏书，找到与王彦的手诏三百多张，都是谈论国家大事。永明年间，齐武帝想用明帝替代王彦掌管选官，王彦起奏说萧鸾清廉干练有余，但不熟悉百家姓氏，恐怕不能胜任这个职位，于是作罢。等到看到这些诏书，更加猜忌轻视他。明帝刚即位， 史安王逍遥光便劝他诛杀王彦，明帝说王彦对我有功劳，而且没有罪过。逍遥光说王彦尚且不能为齐武帝效忠，怎么能为陛下效忠？明帝沉默，变了脸色。当时明帝常派心腹左右陈世范等人到街巷中打探一言，因此以王彦为事端。王彦性情浮躁，贪得无厌，自认为早晚会开府，又希望担任录尚书事，常对人说徐公应当做尚书令，又和徐孝嗣的诗说怀绪后方调，他的名位在徐孝嗣之前，如果三怀之位，那么王彦不言自显，有人讥讽他。王彦的声望不重，又与皇帝向来疏远，中兴初年虽然因事迹委任，但内心互相猜忌，王彦没有防备之意。既然身居朝廷高位，事务多专断决定，内外重要职位都任用自己门下亲近之人，常与皇帝争夺用人，多次召来相公给自己看相，说应当大贵，与客人说话喜欢平退他人。皇帝听说后怀疑王彦想要谋反，于是有了诛杀王彦的意图。有个叫鲜于文灿的人与王彦的儿子王德元往来，秘密探听朝廷意旨，告发王彦有异心。又有左右单景俊、陈世范等人采集巫习的话报告皇帝，说王彦心怀意图，当时南郊祭祀应当皇帝亲自奉行。单景俊等人说王彦借此与齐武帝的旧日主帅在路上暗中发动，恰好有野兽侵犯交谈，皇帝更加恐惧。交际前一天，皇帝便停止出行，先报告王彦和徐孝嗣，徐孝嗣奉旨，而王彦陈述交祀事大，一定要亲自尽力。单景俊的话更加被相信，元旦朝会完毕，便召王彦到华林省诛杀，下诏公开他的罪状，称河东王萧炫实践能力微弱，想让他守着虚位，并下令收捕交付廷尉。王彦做员外郎时，父亲王普耀书斋前的柏树忽然变成梧桐，议论的人认为梧桐虽有七凤之美，却失去了后雕的节操。等到王彦失败，果然如此。又为失败前看见屋船子全都是大蛇，走近看还是木头，王彦厌恶，便用纸包裹船子，仍在纸内摇动，发出簌簌的声音。又在北山庙答谢还愿夜归，王彦喝醉，不武的人也饮酒，仪仗错乱，前后十多里中不再能禁止。有见识的人说这不会长久了，不久便败亡。王彦的儿子王德元有一去志向，官至车骑长史。王德元最初名战，齐武帝说刘战、江战都没有善终，这不是好名字，王彦便改了他名字，到这时也被诛杀。王彦的弟弟王许官至少府卿，敕令说未到黄门郎不得蓄养女乐，王许与舍生校尉殷玄志因蓄养女乐被免官禁锢十年，敕令特别宽恕王许。王许也很重旧情，后来被任命为广州刺史。王彦被诛杀，皇帝派人杀了他。王思远是王彦的堂弟，父亲王罗云任平西长史。王思远八岁时父亲去世，祖父王弘之和外祖父新安太守杨敬元都隐退高尚，所以王思远少年时没有做官的心思。宋朝建平王刘景素征召他为南徐州主簿，很受礼遇。刘景素被诛杀，左右人都离散，王思远亲自处理殡葬，亲手种植松柏，与庐江何昌宇、沛郡刘京上表为他申礼，事情感动朝廷。刘景素的女儿被废为庶人，王思远分衣食来资助他，年龄大了为他准备簪子头饰，访求门当户对的夫家倾家荡产送他出嫁。齐朝建元初年，历任晋陵王司徒陆氏参军、太子中舍人。文惠太子与晋陵王萧子良一向喜爱世人，王思远都蒙受赏识接纳。王思远请求出任远郡，被任命为建安内史。长兄王思玄去世，王思远兄弟之情极深，上表请求解职，未获批准。等到周年忌日又坚决陈述，齐武帝便同意了，随即任命为中书郎、大司马咨议，下诏举荐世人。晋陵王萧子良推荐王思远和吴郡顾浩之、陈郡英瑞。当时少林王萧子珍为吴郡太守，任命王思远为吴郡丞，以本官代理郡中事务，议论的人认为用人得当，后来被任命为御史中丞。临海太守沈昭略贪赃枉法， 王思远依据事实上奏弹劾，明帝和王思远的堂兄王彦、沈昭略的叔父沈文济都请求他停止，王思远不听从，照常办理案件。建武年间，升任吏部郎。王思远因为王彦担任尚书令，不愿与其同处内台权要之位，上表坚决辞让，于是改授司徒左长史。起初明帝废立的时候，王思远对王彦说，兄长蒙受齐武帝厚恩，如今一旦辅助别人做这样的事，那人或许可以因权宜之计需要你，不知道兄长将如何自处。趁现在隐爵还可以保全门户，不失后名。王彦说，正在喝粥，没空考虑这事。等到王彦被任命为骠骑将军，汇集子弟，对王思远的兄长王思征说，隆昌末年阿荣劝我自杀，如果听了他的话，哪有今天。王思远立即回答说，按照阿荣的看法，现在还不晚。王彦既然不能迁退，未处朝廷之首，事务多专断，内外重要职位都任用门生，皇帝外表上对他很好，内心却猜疑。王思远对他说，时事逐渐变化，兄长察觉到了吗？大凡人多捉于为自己谋划，而巧于为他人谋划。王彦默然不答。王思远退下后，王彦才叹息说，天下人竟劝人自杀。十天后，王彦遇祸。明帝后来知道王思远说了这些话，对姜氏说，王彦早听王思远的话，应当不会到这个地步。王思远立身简洁，有客人来访，他查看客人如果衣服污垢就不方便上前，如果仪表整洁才与他促膝交谈。即使如此，客人离去后还让两个人交替用扫帚服侍坐处。明帝的从祖弟萧继昶性情很豪放，派他去见王思远，让他见识李杜。都水使者李归之常说，看见王思远整日端坐，不随便说笑，簪帽衣领无不整洁，便想起秋明氏。看见秋明氏蓬头散发，终日酣醉，谈吐纵横，冒犯公卿，便又想起王思远。说的是两人相反。皇帝诛杀王彦后，王思远升任侍中，掌管幽厕和起居注。去世时年49岁，追赠太常，是嚎叫贞子。王思远与顾浩之友善，顾浩之去世后家中贫困，王思远接来他的妻子儿女，体恤照顾非常周到。顾浩之字世明，少年丧父，好学，有义气诚信，官至太子中舍人兼尚书左丞。王韶之字修泰，是王胡之的从孙，王敬宏的从祖弟，祖父王献之任镇军院，父亲王伟之少年时有志向，当时的诏命表奏总是亲手书写。太元隆安年间的事，大小都撰写记录。官至本国郎中令。王韶之家境贫寒好学，曾经三天断粮仍手不释卷，家人责备他说，困穷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不耕作，他回答说，我常常自己耕作罢了。父亲王伟之任乌城县令，王韶之因此住在县境，喜好史籍，博览多闻。起初担任卫将军谢衍的行参军，得到父亲的旧书，于是私下撰写《晋安帝杨秋》。写成后，当时人认为他适合担任史官之职，随即任命为著作左郎，让他续写后来的事，直到义熙九年。他善于叙事，言辞议论可观，升任尚书祠部郎。晋朝皇帝从孝武帝以来常住在内殿，武官主书在里面通报传达，用省官一人管理诏告，住在西省，因此称他为西省郎。傅亮、杨辉相继担任此职。义熙十一年，宋武帝因王韶之博学有文辞，补任通直郎，监管西省事，转任中书侍郎。晋安帝去世时，武帝派王韶之与晋安帝的左右秘密下毒。恭帝即位，王韶之升任黄门侍郎，兼领著作，西省职务如旧，所有诏书皇敕都是他的文辞。宋武帝寿善即位，加授骠骑将军，黄门侍郎如旧，西省职务解除，又掌管宋书。因喜至谬误获罪，被免去黄门侍郎，是见谢惠传。王韶之撰写晋史时，序文中提到王寻经商，王兴作乱，王寻的儿子王弘、王兴的儿子王华都身居高位显贵，王韶之害怕被他们陷害，便极力巴结徐献之、傅亮等人。少帝即位后，王韶之升任侍中，后外调为吴郡太守。徐献之被杀后， 王弘入朝任宰相，兼任扬州刺史。王弘虽然与王韶之并未断绝往来，但王弘那些不认识王韶之的弟弟们都不再与他来往。王韶之在吴郡任职时，常常担心被王弘惩罚，日夜勤勉，政绩非常出色。王弘也压抑了个人私怨，文帝对两人都加以赞赏。王韶之被称为贤良的太守，后来征召为祠部尚书、嘉济侍中，因离开郡守职位时多取送贡财物而获罪，被免官。后来担任吴兴太守，去世。传有《孝传》三卷，文集流传于世。宋庙堂的歌词是王韶之所作，他的儿子王业官至临贺太守。王月之，字少明，是晋朝右军将军王羲之的曾孙，祖父王献之任中书令，父亲王敬之任司徒左长史，受刘牧之厚待，曾向刘牧之求任侍中，如此多次。刘牧之说，你如果不求，早该自然得到，最终未能如愿。王月之自幼磨砺清高的操守，亮洁正直，有风范法度。任吏部郎时，邻省有聚会的人送给他一欧饼，他推辞不接受，说这笔花费确实很小，但我从小就不愿接受这种东西。宋明帝太史年间任黄门郎、御史中丞，皇上因他廉洁耿介，赐给良田五顷，任命为侍中，在门下省尽心竭力，掌管检校御府、太官、太医等各官署。当时正值奢侈之风盛行之后，奸诈盗窃的人很多。王月之查核审理无所回避，查出很多奸诈巧伪之事，于是各官署共同诅咒他。王月之病重时，常看见两个穿黑衣的人捶打他。等他去世后，皇上逮捕了十几个主管官员，给他们带上刑具送到淮阴，秘密命令渡过瓜埠江，扔到江中。王准之，字元鲁，是晋朝尚书仆射王斌的玄孙，曾祖王彪之官至尚书令，祖父王灵之、父亲王讷之都任御史中丞。王彪之博闻多识，熟悉朝廷礼仪，从此家世相传，都熟悉江东旧事，封藏在清香中，世人称为王氏清香学。王准之兼通礼传，文辞丰富。桓玄篡位时，任命他为尚书祠部郎。宋武帝起兵，任太尉主簿，外调为山阴令，有能干的名声，参与征讨卢循的功劳，封为都亭侯。宋台建立后，被任命为御史中丞，百官都惧怕他。从王彪之到王准之，四代担任此职。王准之曾作五言诗，范泰嘲笑他说，你只懂得弹劾之事罢了。王准之严肃地回答，还是比你世代记载雄狐的是好一些。因太子左卫帅谢灵运杀人而不举报获罪，被免官。武帝受禅即位，任命他为黄门侍郎。永初年间上奏说，郑玄注释礼三年之丧，27月而即。古今学者多认为符合礼制。晋朝初年采用王肃的提议，祥祭和旦祭在同一月，所以25个月除丧，于是成为制度。江东以来，只有晋朝施行，士绅们多遵守郑玄之意。先王制定礼制，以顺应众心，丧礼宁可悲哀，著于前代经典。如今大宋开国太平，万物得宜，于毅认为应当顺应人情，以郑玄之意为制度。朝廷和民间统一礼制，则家庭没有不同的风俗。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元嘉年间，历任侍中、都官尚书，改任吏部尚书，外调为丹阳尹。王准之精通，熟悉旧仪，有问必答。当时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总领尚书事，常常感叹说，何须高谈玄虚，只要得到像王准之这样的两三个人，天下就足够治理了。但他缺乏风范素行，性情急躁，不为当时名流所重，撰写的遗著都被尊行采用。去世后追赠太常，儿子王于之任征虏主簿。王于之的儿子王敬之在南齐做官，官至给事黄门侍郎、扶风太守。梁武帝起兵时，各地纷纷响应，邻郡多请王敬之一起派人拜见。王敬之说，这不是我的志向，最终没有去。梁武帝赞赏他。梁台建立后，历任尚书左丞、广平太守、天门太守、左卫将军、封建宁公。 王敬之的儿子王钦，官至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、镇东府长史、新野太守、东阳太守、安南将军、封中卢公。成圣末年，陈武帝杀太尉王僧辩，派文帝攻打王僧辩的女婿杜堪，杜堪向王钦求救，王钦带兵援救杜堪，在吴兴大败陈文帝，追赶到晋陵。当时广州刺史欧伟也同王钦一起援救杜堪，中途改变主意，杀了王钦，归附陈武帝。儿子王莽，王莽字世雄，本名勇，五岁时父亲王钦遇害，陈文帝的军队渡过浙江搜寻他，准备加以灭族，母亲韦氏带着他逃到会稽，于是免祸。长大后勤奋学习，不知疲倦，博览经史，同时学习孙武、吴起的兵法。因父亲遭遇酷害，在文帝在位期间不听音乐，吃素穿布衣，以丧礼自处。宣帝即位后才开始求取官位。太监初年出任鄱阳王府中兵参军，再迁为永阳王府录事参军。王猛慷慨激昂，常羡慕功名，此前曾上书陈述安边拓境的策略，很受赞赏采纳。到这时诏令随大都督吴明彻攻取土地，因军功封为应阳县子，多次升迁至太子右卫帅，调任晋陵太守。威严与恩惠并施，奸盗绝迹，富商在野外住宿，说交给王府君，郡人歌颂他，把他比作汉朝的赵广汉。至德初年征召为左骁骑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深受信任器重。当时孔范、施文庆等人互相勾结，陷害他的耿直，计划将他外调，而未有合适机会。恰逢广州刺史马进不接受征召，于是任命王猛为都督东衡州刺史，兼任始兴内史，与广州刺史陈方庆共同攻取马进。王猛到后立即擒获马进，送到建业，进爵为公，加先圣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大都督、征发广、贵等二十州兵讨伐岭外荒僻耿阻之地，所到之处全部平定。贞明二年诏令授予镇南大将军、都督二十四州诸军事，不久命他调任镇守广州。还未到镇所，隋朝军队渡过长江，王猛总督所部复员。当时广州刺史林汝侯陈方庆、西衡州刺史衡阳王陈伯信都隶属王猛督府，各自观望不来。王猛派高州刺史戴志烈、清远太守曾纪远各率清兵前去斩杀他们，并征发其军队。等到听说台城失守，于是身穿丧服，铺草垫不吃饭，叹息说身包虚算什么人呢，于是率兵沿江据守，以坚持忠诚节操。等到确认后主没死，便派部将新访成一马及时到京城归顺。隋文帝非常高兴，对新访说，王猛怀念旧主，宋故之情深厚，这就是我的成臣，保守一方，不劳兵甲，又是我之功臣。当天任命新访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同时诏令王猛与行军总管韦光留在临表经营治理。王猛的母亲、妻子、儿女先前留在建业，于是随后主入京，诏令赐给宅地及食物甚多，另外赏赐物品一千段，并派使者带喜书慰劳王猛，继而讨平山岳，派一马快速奏报。当时文帝巡幸河东，恰逢王猛使者到来，非常高兴，杨素祝贺，一而说从前汉武帝在此地听说喜讯，一而改县名，如今王猛告捷，远合前世。于是又降下喜书褒奖赏赐，任命他的长子王善为开府仪同三司。王猛不久在广州去世，文帝听说后很悲痛，派使者吊唁祭祀，追赠上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归仁县公，命其子王善承袭，同时授蒲州刺史。仁寿元年，王善的弟弟王表上表陈述王猛的遗志，请求葬在关中，诏令批准。又追赠史持节、大将军、宋州刺史、三州诸军事，谥号成。王讷之的弟弟王归之，字道茂，官至司空咨议参军。王归之的儿子王勋之，王勋之字宣约，年少时研习理学，博闻强记，在南宋做官，官至吴县令。生明末年上书右仆射王翦重视儒学，王勋之以著作郎兼尚书左丞，参与制定齐国的仪礼。起初王翦撰古今丧服集记，王勋之提出十一条劫难，又撰写世行五卷。国学荒废已久，其建元二年， 王群之率先上表请求设立学校，转任国子博士右兼著作郎，撰《咏明启居注》，后来官至南康相、光禄大夫、嘉济侍中。王群之生活朴素，衣裳不洗，积案积满灰尘变黑，年老时手不释卷。建武二年去世。堂弟王归之官至长水校尉，撰其侄仪。永明九年，他的儿子中军参军王浩上呈其书共50卷，诏令交付密阁。王素字修业，是王斌的五世孙，王群之的族子。高祖王翘之进光禄大夫，曾祖王望之、祖父王太之都不做官，父亲王元洪官至平固令。王素年少有志行，家贫母亲年老，隐居不做官。宋孝建大明太史年间多次征召不就，声誉很高。山中有一种马鹿，叫声清长，听之使人不厌，但其形状很丑，王素便作贤妇以自比。去世时54岁。论曰：当初晋朝初渡长江，王导卜问其家事，郭璞说淮水枯竭，王室灭亡。观察晋朝以来，诸王冠冕不绝，大概也是人伦所得，岂止是世路相传呢？等到陈朝灭亡之年，淮水确实枯竭，昔日人物扫地尽矣。这是兴亡之兆，已有前定。天要废弃，岂是智谋所能谋划的呢？